引用的经文，
约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
是约拿书第三章第十一至第十节。
下面请牧师。
请牧师。
让我们让我们来打开秩序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
让我们拿我们的打开我们的程序表后面的几段圣经，我们一起念。
约拿书三章一至到十节。
约拿书第三章一至十节。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起来往尼尼微说：这
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指引宣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祷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恶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 使我们不自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好，等一等下。Okay. Yeah. 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尤其是上过主日学的，
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去过教过主日学的，
都听过约拿的故事，
都听过约拿的故事。
咁知道咧，约拿喺大鱼嘅腹中咧，三日三夜。
知道约拿在大鱼的腹中有三天三夜。
约拿已经从大鱼嘅腹中出嚟啦。
约拿已经从大鱼的腹中出来了。
但系今日咧，却有唔少嘅基督徒咧，仍然喺大鱼嘅腹中。
但是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仍然还在大鱼的腹中。
我嘅意思就系话，好多基督徒咧讲起约拿嘅故事啊。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基督徒讲起约拿的故事呢，
就只系知道咧，佢俾大鱼吞咗落肚啫。
就知道，就只知道他被大鱼吞了，吞进了肚子。
其实咧，当这个大鱼将约拿吐在陆地上，
其实当大鱼将约拿吐在陆地上，
先正是呢约拿故事的起点，
才是约拿故事里面的起点。
约拿书的重点呢，
约拿书的重点
应该是在后两章，
应该是在后两章。
那些以为呢约拿的故事就是大鱼的故事的人，
那些以为大约拿故事只是大鱼的故事的人，
实在是对约拿书了解不够。
实际上是对约拿书了解的不够深。
今天呢，我们有机会读约拿书，从一章到四章。
今天我们有机会从头到尾把约拿书读完。
希望呢，我们大家对约拿书的故事啊，有更深入的同埋更透彻的认识，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对约拿书有更深切和更透彻的认识。
约拿书是一本充满神迹 的一本书。
约拿书是充满神迹的一本书。
第一章讲到个大风浪，
第一章讲到的大风浪，
这个是神的作为，
这是神的作为。
第二章讲到大鱼将约拿吞咗落个肚里边，
第二章是讲到大鱼把约拿吞在肚子里面。
三日三夜之后呢，又将佢吐翻喺陆地上。
三天三夜之后，又把它吐在陆地上。
咁呢个亦都系神嘅安排。
这个也是神的安排。
咁第四章讲到 披麻树一夜生发，一夜枯干而死。
第四章是讲到披麻树一夜生发，一夜枯干而死。
这个也都是神的作为。
这个也是神的作为。
但是呢，最大的神迹呢，不在第一章。
但是最大的神迹并不在第一章，
不在第二章，
不在第二章，
也都不在第四章，
也不是在第四章，
而是在第三章，
而是在第三章。
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只看见三个四个的神迹，
因为我们在这边不只看到是三个四个的神迹，
而是看到成千上万的神迹，
而是看到成千上万的神
这个是什么的神迹呢？
这又是什么的神迹呢？
这个是悔改的神迹。
这是悔改的神迹。
首先我们看到约拿的悔改，
首先我们看到约拿的悔改，
然后呢我们又看见尼尼微全城的人呢都悔改了，
然后我们看到尼尼微城全城的人都悔改。
第三我们看到尼尼微王悔改，
第三我们又看到尼尼微王悔改。
那最后呢，不可思议的神这里说神也都怎么后悔了，
最后是 不可思议的，神这边也想到神最后也后悔了。
咁按照圣经原来的文字啊，那个后悔咧应该是悔改的意思哈。
按照圣经里面的文字，那个后悔其实是悔改的意思。
啊，所以话咧，神都悔改了哈。
所以神也悔改了。
悔改是乜嘢意思呢？
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喺圣经，从圣经的原文嚟到去解释啊。
从圣经的原文里面去解释呢，
悔改就是一种的改变，
悔改就是一种改变，
先是有观念上的改变，思想上的改变，
先是思想和观念上的改变，
然后呢跟着有态度上的改变，
然后是态度上的改变，
观念改变了，态度改变了，
观念改变，态度改变呢，
跟着呢是有行为的改变，
接下来就是行为上的改变。
因此咧，悔改唔单单系发生喺口嘅里边嘅。
因此，悔改不单单是发生在口里面的。
亦都唔系单单喺心里边嘅。
也不只是单单在心里面的。
必须系用行动嚟到去证实出嚟嘅。
必须是用行动来证实出来的。
明白咗悔改嘅定义之后啊。
明白了悔改的定义以后呢，
咁首先呢我哋嚟到睇下约拿嘅悔改啊。
首先我们看看约拿的悔改。
喺故事开始第一章嘅时候，讲到神嘅话语临到约拿。
在故事第一章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到神的话语临到约拿。
咁吩咐咧，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嚟到去宣告神嘅审判。
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
咁我哋知道约拿唔肯去吓。
我们知道约拿不肯去。
所以咧，佢就起来下到约伯去。
他就起来逃到约伯去。
买咗船飞咧就逃往他斯啦吓。
买了船票以后就逃往他斯。
点解约拿要躲避耶和华呢？
为什么约拿要躲避耶和华呢？
系乜嘢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咁下个礼拜我哋读约拿书第四章嘅时候咧，会向大家嚟到去分解。
下个星期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会向大家分解。
咁希望你喺呢个礼拜里边咧，自己亦都去思考一下。
希望这个星期之内呢，你们也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咁神嘅话语第一次同埋第二次临到约拿。
神的话语第一次和第二次临到约拿。
咁之间。相隔有几耐嘅时间呢？
之间相隔了多长的时间呢？
圣经冇讲俾我哋听吓。
圣经没有详细的讲给我们听。
但我相信任何人被呢个大鱼吞落肚三日三夜啊！
我相信任何人被大鱼吞进三天三夜。
然之后咧再可以重见天日。
然后可以再重见天日。
一定咧系一个好可怕嘅经历啊！
一定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
可能咧。云拍都冇晒啦，
可能云拍也没了。
咁可能约拿咧从此之后咧，一见到船咧就心怕怕啦。
所以可能约拿一看，从此以后看到船以后都会怕怕。
朋友话约拿今晚请你食饭。
朋友说约拿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食乜嘢啊？
吃什么呢？
好靓嘅鱼。
很新鲜的鱼啊。 他就会马上吐出来。
上帝呢都要咬出来了，听到鱼
他听到鱼都会很恐怖
啊。约拿呢从鱼的肚里面出来了，
约拿是从鱼的肚腹里面出来。
我相信呢是不是跟着落嚟咧，马上就上路去尼尼微城。
我相信他不是马上就上路去尼尼微城，
或者咧，佢真系需要翻屋企休息一段嘅时间，
或者他应该是要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就算佢嘅身体冇任何损伤，
就算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受伤，
我相信佢心理上啦都需要医治吓。
我相信他心灵也要医治，
需要嚟平复起嚟，
需要平复下来
啊，需要时间嘅医治吓，
需要时间的医治。
耶和华嘅话第一次临到约拿。
耶和华的话第一次临到约拿。
咁约拿唔听神嘅话，
那么约拿不听神的话，
神可唔可以另外差派一个人去尼尼微城呢？
神可不可以另外再差派人去尼尼微城呢？
当然可以啦。
那当然可以啦。
但系神常常系俾人第二个机会嘅神，
但是神常往往都是会给人第二个机会的神。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基督，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基督。
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再一次的跟彼得见面了，
再一次的跟彼得见面，
主耶稣却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说话，
主耶稣却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
反而是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反而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三次又对彼得说，
那么三次就跟彼得说，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可见得耶稣基督并没有放弃过彼得，
可见这耶稣基督没有放弃过彼得，
反而将喂养主的羊建立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这个重大的责任来到去托付给他，
反而把喂养神的羊和建立教会的这个重大的任务交托在彼得身上。
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
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
那神的话是第几次临到你的身上呢？
那么神的话又是第几次临到你的身上呢？
每一次拒绝神的说话临到就会使到你的牙心刚硬多一点。
每一次拒绝神的话的时候，就会使你的心更刚硬一点。
神的话临到你，
神的话临到你，
无论是呼召你作主的门徒，
无论是呼召你做主的门徒，
或者把责任来到去托付给你，
或者把责任托付给你，
要你起来侍奉他，
让你起来侍奉他。
咁我希望咧，你听到神嘅说话。
我希望你听到神的话，
都能够照着神嘅话语嚟到去行，
都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去行。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
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向其中嘅居民咧宣告。我吩咐你的话，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咁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了。
那么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了。
这个呢就是约拿的悔改。
这个就是约拿的悔改。
尼尼微城是怎样一座的城呢？
尼尼微城又是一个怎样的一座城呢？
约拿书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提到这个是一个大城。
约拿书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有提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城。
第一章讲到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啊。
第一章讲到尼尼微是一个大城，
是指着尼尼微人最大恶极，
是指尼尼微城的人最大恶极。
他们的恶，原文呢这个恶字的意思，又好像垃圾场发出来的那种的恶臭。
他们的恶就像是垃圾场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恶臭，
或者是腐烂的尸体发出来的那种的臭味，
又或者是腐烂的尸体发出来的那种臭味。
尼尼微城和今天世界上的大城市都是一样，
尼尼微城跟今天的各大城市都是一样，
在繁华的背后 隐藏着无数的罪恶，
在繁华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的罪恶。
在五光十色之中呢，处处都有黑暗的角落。
在五光十色的当中呢，处处都有黑暗的角落。
咁考古学家发掘到呢一个嘅尼尼微城啊，从尼微城中发掘到嘅文献或者系一啲嘅雕刻品啊。
啊，考古学家在这个微微城的古迹里面发现了那个文献和一些
雕刻。咁发现咧尼尼微人嘅娱乐，
发现了尼尼微人的娱乐。
就系咧。专门折磨嗰啲被掳嘅人啊，折磨至死。
专门折磨那些被掳的人，折磨至死。
啊，佢呢啲咧就系佢哋最大嘅娱乐吓。
这是他们最大的娱乐。
所以尼尼微第三章讲到尼尼微对唔住，约拿书嘅第三章咧讲到尼尼微大城嘅时候咧。
约拿书第三章说到尼尼微，说到尼尼微城的。大小的
大的时候
是
指着这个城的面积很大，
是指着这个城的面积很大。
从1841年呢开始发掘到的这个尼尼微城的遗迹，
从1841年发现的那个尼尼微城的遗迹，
可以知道这一座城呢是大到呢真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发现到这个城是大到不可想象的。
咁呢个城墙上边嘅可以咧三堂嘅马车好似三道嘅车道一样咁阔。
它的城的围墙可以行走三辆马车。
高度咧有200尺咁高。
它的高有200尺之高。
咁环绕着城嘅呢个楼呢个城楼楼塔咧。一共有1500个，
环绕着城的围墙上面那个楼塔，一共有1500个。
咁约拿书三章四节同我哋讲，绕城一圈呢，要行3日嘅时间吓。
约拿书第三章里面讲到，绕城一圈要用3天的时间。
咁呢个大城有几多嘅人口呢？
那么这个大城里面有多少人口呢？
4章11节同我哋讲啊。城中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即是那些婴孩啊。
第四章里面说到，城中不能分左右手的，就是像婴孩一样的人口。
有12万多人。
有12万多人。
从这个数目来到去推算呢，人口大概在100万左右了。
从这个数目去推算的话，大概人口是去到100万左右。
约拿来到尼尼微城啊。
约拿来到尼尼微城，
就向大城里面的人来到去宣告神的审判，
就像大城里面的人宣告神的审判。
再等40日呢，尼尼微城就倾覆了。
他说再等40天，尼尼微城就一定会倾覆了。
这个是一个审判的宣告，
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
我自己讲到呢，很少用题目式的，
我想到呢，很少用题目式的
我喜欢呢是一本书一本书咁样嚟到去讲到。
我喜欢一本书一本书的这样去讲解，
因为觉得咁样先正能够呢从神嘅话语中取得一个平衡点，
这样就比较容易从神的话语当中取到一个平衡点。
因为题目式嘅话呢好容易点呀，就按自己嘅喜好呢嚟到去借题发挥
题目式的讲解呢，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喜好去借题发挥
咁样呢，好多时候呢我哋睇圣经就睇得唔够全面啦。
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圣经就会看得不太全面了。
一方面我哋知道我哋嘅神係有恩慈嘅，
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有恩慈的，
有怜悯的，
有怜悯的，
是不轻易发怒的，
是不轻易发怒的，
是充满爱的神，
是充满爱的神。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必须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神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忌邪的，
是忌邪的。
神乐意赦免人的罪，
神乐意赦免人的罪，
但是神亦都系审判人嘅罪嘅神，
神也是审判人的罪的神。
但是恩典一个
因此恩典一过，
神的审判亦都必跟住而嚟啊。
而神的审判就必须必定会跟着接上来。
圣经同佢讲，神的审判呢系严厉嘅。
圣经讲到神的审判是严厉的。
所以喺呢度所讲嘅就系神的审判。
所以在这边所讲的就是神的审判。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就倾覆了。
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城就倾覆了。
四十日代表乜嘢呢？
四十天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悔改的机会。
代表着悔改的机会。
四十日代表着恩典的时期。
四十天代表着恩典的时期。
但是四十日呢，亦都代表着日期有限啊。
四十天也代表着日期有限。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恩典的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恩典的当中，
但是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的限期，
但是我们的生命都是有一定的限期
啊。我做牧师的呢，常常都听到人这样讲，
我做牧师的都常常听到一些人这么说
啊，信耶稣挺好啊，
信耶稣很好啊，
但是不是这个时候，
但是不是这个时候
啊，等我赚够钱先
啊，等我赚够了钱，
等我咧享受够呢个世界先，
等我享受够这个世界，
等我完成咗我嘅心愿先，
等我完成了我的心愿先，
等我退休先啦，
等我退休先，
等我呢样啊，等我嗰样啊，
等我这样，等我那样。
亲爱嘅弟兄姊妹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生命不是你能够掌握的，
生命不是你所可以控制的，
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的 限期，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定的限期，
那我们不知道这个限期是到几时，
但我们不知道这个限期是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
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恩典，
神他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恩典，
有足够的时间，
有足够的时间，
问题是你有没有把握着这个的机会，
但是问题就是在你有没有把握着这个机会。
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宣告，
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宣告，
他们呢从最大的到至少的，
他们就从最大的到至小的，
都穿上了麻衣，
都穿上了麻衣，
全城的人大大小小都向神来到去认罪，
全城的人大大小小都向神认罪和悔改。
约拿的信息很快就传到这个王的耳朵去了，
约拿的信息很快就传到王的耳中，
那圣经说他就下了宝座，
圣经说到他下了宝座，
脱下朝服啊，
脱下朝服，
即系好似就等于中国嘅皇帝嘅龙袍啦吓，
就等于想象中国的那个皇帝的龙袍，
披上麻布
，
坐在灰中，
坐在灰中，
彻底嘅嚟到去向神认罪，
彻底的向神认罪和悔改。
我唔知道你喺呢度有冇睇到一个好幽默嘅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幽默的地方。
这个国王呢就下命令话要全城的人呢都同样向神认罪悔改。
这个国王下命令叫全城的人都要向神悔改。
无论是大臣亦或是小民啊。
无论是大臣还是小民。
甚至那些的牛羊啊都要一起禁食祷告。
甚至到那些牛羊也要禁食祷告。
你要求神的赦免。
来求神给他们的赦免。
这些仆人呢拿着皇帝的这个圣旨，
他的仆人就拿着皇帝的圣旨，
到城里面各处呢有人来到去悔改，
向城的各处叫人悔改，
但是他们回到皇宫
但是他们回到皇宫的时候
这个国王问他们，
国王就问他，
那些人民有没有照着我的命令行
那些人有没有照着我的命令去行呢？
那些仆人回答说，
那些仆人回答说，
国王你慢了一步了，
国王你慢了一步，
你未下命令呢，那些人都已经在那里披麻布蒙灰了，
你还没有宣告你的命令的时候，人们已经披麻布在那边悔改认罪，
已经在那里禁食祈祷向神 忏悔了，
已经禁止祷告，在那边向神忏悔。
尼尼微城呢，从皇亲国族呢，至到俗民啊，普通百姓。
尼尼微城的从皇亲国族到普通的市民，
都因着呢个约拿嘅宣告呢，从罪恶嘅当中惊醒过嚟。
都因着约拿的宣告，从罪恶当中都惊醒过来，
向神来到去认罪悔改，
向神去认罪悔改，
以禁食祷告披麻蒙灰咧，来到表现出佢哋嘅忏悔嚟。
以披麻蒙灰禁食祷告的去表示他们的悔改的
表示佢哋嘅悔改啦。
那个心。
咁睇第十节咧，就讲到话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
那么第十节说，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咁前面我哋讲过呢个后悔咧，就系悔改嘅意思吓。
前面讲到的后悔就是悔改的意思。
神需要悔改吗？
神需要悔改吗？
我们不是常常说神是自由永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我们不是时常说神是永在今在
昔在今在
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吗？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吗？
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吗？
那神怎可能悔改呢？
那么神为什么可能会悔改呢？
神啊，怎可能改变他的旨意呢？
神怎么可能会改变他的旨意呢？
让我们再细心来到读一次这个第十节，
让我们再细心地读一次这第十节。
这个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这一节的经文呢，讲到两件事情。
这一节的经文讲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是尼尼微人的行为的改变。
第一件事讲到尼尼微人的行为的改变。
然后呢，先正讲到神心意的改变。
然后看到神的心意的改变。
把本来呢要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收回了。
把本来要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收回了。
我们知道这里呢，见到人改变了，行为改变了，
我们这边看到人改变了，行为也改变了，
但是神有没有改变呢？
但是神有没有改变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神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
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
因为神的本意就是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其实神的本意就是愿意看到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英国有一个很知名的圣经学者，
英国有一位很知名、很知名度很高的圣经学者
F.B. Meyer 哈
，F.B. Meyer 的名字。
咁佢用咗一个好浅白嘅例子嚟到去讲明神系点样不变嘅。
他用一个很浅的例子去说明神是一个怎样不变的神。
譬如话呢个风吹嘅方向系不变，
比如说风吹的方向是不变的。
咁呢道风咧，系你嘅助力咧，亦或系你嘅阻力咧？
这道风到底是你的助力呢，还是阻力？
咁就要睇你系顺风而行，亦或系逆风而行。
那就要看你是顺风而行，还是逆风而行啦。
风的方向不变，
风的方向是没有改变，
但系你所采取嘅方向就决定你的成败，
你所采取的方向就决定了你的成败。
尼尼微城全城的人，
尼尼微城全城的人，
上至国王下至庶民，
上至国王下至庶民，
他们都悔改了，
他们都悔改了。
因此呢，神的审判所要降下的灾祸也都收回了。
因此神所的审判要降下来的那个灾祸他也收回了。
神从来不改变他的旨意，
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旨意。
凡系咧信靠神嘅人都得永生。
凡是信靠神的人都得永生。
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我哋睇见神从来冇勉强人。
我们看到神从来不用勉强人。
神亦都俾人有选择嘅权利。
神也给人有选择的权利。
但系咧，你亦都必须为你所作嘅选择嚟到去负起责任。
你也必须为你所选择的、你所决定的去负起你的责任。
这个效果是福或是祸？
这个后果是福还是祸？
是永生或是灭亡？
是永生还是灭亡？
是荣耀或者是羞辱？
是荣耀还是羞辱？
是奖赏或刑罚？
是奖赏还是刑罚？
这些呢，完全是要你自己来到去作决定。
这些完全是要你自己去做决定。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话语。
感谢你的话语。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去读约拿这个古老的故事。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读约拿这个古老的故事。
从约拿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你的安慰与鼓励。
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到你的感受到你的安慰和鼓励。
因为你没有因约拿的错误不顺服就拒绝了他。
因为你没有因为约拿的不顺服和错误而放弃他。
你的话语第二次临到他。
你的话语第二次临到他。
也就表示着你的宽恕。
也都表示到你的宽恕，
让他又再来一次的机会来到侍奉你，
让他再有一次的机会来侍奉你。
主啊，我们要向你恳求。
主啊，我们要向你恳求。
愿你的话语也都再一次临到我们，
愿你的话语也再一次临到我们。
或许我们曾经不顺服，
或许我们曾经有不顺服，
不愿意听你的吩咐，
不愿意听你的吩咐，
不愿意把自己摆上来到去侍奉你，
不愿意把自己摆上来侍奉你，
服侍教会和弟兄姐妹，
服侍教会和弟兄姐妹。
又或者我们不够传福音的这个热情，
又或者我们不够传福音的这种热忱。
但愿神你赦免和宽恕，
但愿神你赦免和宽恕，
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来到去回应神你的呼召，
让我们再次有一个机会来回应你的呼召。
主啊，我们也都为着未信的亲戚朋友祷告。
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还未信主的亲戚朋友奉上祷告。
愿你的话语也都再一次的临到他们心中，
愿你的话语也再次的临到他们的心中。
愿你的爱再一次的显明出来，
愿你的爱再次的显明出来。
愿你凡是在地上的人再一次的看见你的威严，
让在地上的任何人都看到，再一次看到你的威严，
你的权柄，
你的权柄，
你的尊贵，
你的尊贵，
荣耀，
荣耀
和能力，
和能力。
愿他们再一次的这样看见你你自己，
愿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自己，
就愿意全心的顺服你，
愿意全心的顺服你，
信靠你，
信求你，
在今生生命得到改变，
在今生的生命中得到改变，
在来世得着永生的应许，
在来世得到 永生的应许。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